弟兄姐妹平安，今天很高兴来到山谷教会。我记得我上一次来，上一次到山谷教会是在二十几年前的事情，那时候你们还是在那个，就是你们的旧堂聚会。很高兴在过去二三十年当中，看到是很祝福山谷教会。那其实跟山谷教会的渊源是蛮很有渊源啊。我跟我妻子是八九年，刚刚弟兄介绍了八九年到了海沃教会，然后是当时候是焦元典焦牧师到我们信主的。感谢神，我们在海沃教会有很多的成长。那后来也有跟你们退休的黄家颂黄牧师在海沃教会的执事会有大概有将近十年的同工的机会。那几年前神感动我去完成的神学院的训练，然后也是最近刚开始在同时在这个 The Tracy 的华人宣教会服事。那所以呢，今天很可惜不能到山谷教会去看看你们的新的大堂啊。不过从这个照片看看还是很漂亮啊，也许各位有机会可以可以亲自到到教会去跟弟兄姐妹见面。那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一个题目，就是人生最大的难题。那我们还没看到见到经文之前我们先做个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感谢赞美主，就算在这个疫情扩散的时候，我们弟兄姐妹还是可以在不同地方奉命的来聚集。主，我也感谢你我们在这个时代有这样子的科技我们可以在不同地方用高科技来一起敬拜你。虽然我们的肉体不在一起，可是我们的灵在里面同感一灵，一起来向你敬拜。我们感谢赞美你，因为你是立定在天的那一位神，你的宝座在天高天之上是永远不动摇，你掌管全地，你权柄覆盖全地。我们知道这个疫情终究会过去，因为你是那位有怜悯有慈爱的神。你在这个时候是要你能够学习我们怎么来仰望你，来认识你这位真神。我们再次把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求你这个时候亲自来对我们说话，在我们当中这里自己的宝座得到颂赞的荣耀。我们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常常说人生不如意的事十有八九，我们从花花落地人生这一条路就是充满各式各样的难题。小的时候呢，我们有学习的难题，有交朋友的问题困难，稍大一点有找工作找对象的难题，成家立业以后呢，更有养儿育女夫妻关系的各种人际关系的难题。到了年纪长一点呢，身体的疾病更是难以预测的大难题。虽然我们面对这些各式各样永远处理不完的人生难题各式各样的问题，有些我们能够一一克服的，也有不容易解决的。但我们仍然绞尽脑汁想要来想出办法来解决，因为我们相信人定胜天，没有解决不了的问题。只是我们还有想出办法还是条件不成熟的问题而已。真的是这样子吗？其实我们应该感谢神给我们赐给我们能力智慧去解决各样的难题。可是呢，我们总是以为这些能力智慧是来自我们自己。解决了难题，我们变得至高至大，我们非得等到走投无能为力的时候，我们才承认自己面对的是人生最大的难题。今天我们就要用旧约圣经旧约中的一个记载 来探讨什么是人生最大的问题，然后这个最大的问题的解决之道是什么。最后我们看看我们如何确定这个难题实际上已经得到解决了。我们今天要看的经文是列王记下五章的第一节到第十九节。列王记下第一章第五章第一节，亚兰王的元帅乃曼在他主的面前为尊为大，因耶和华曾借着他使亚兰人得胜，他又是大马的勇士，只是长了大麻风。先前亚兰人曾取得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她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人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乃曼进去告诉他主人说：“以色列国的女子如此说。”亚兰王说：“你可以去，我也答信于以色列王。”于是乃曼带银子十他连的金子6000舍克勒，衣裳10套就去了，且带信给以色列王，信上说：“我打发臣仆乃曼去见你，你接到这信，就要治好他的大麻风。”以色列王看了信，就撕裂衣服，说：“我岂是神，能使人死人活呢？这人竟打发人来叫我治好他的大麻风呢？你们看一看，这人何以寻隙攻击我？”神人以利沙听见以色列王撕裂衣服，就打发人去见王，说：“你为什么撕了衣服呢？可使那人到我这里来，他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第八节，于是乃曼带着车马到了以利沙的家，站在门前。以利沙打发一个使者对乃曼说：“你去在约旦河中沐浴7回，你的肉就必复原而得洁净。”乃曼却发怒走了，说：“我想他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大马士革的河亚巴拿和法尔法，岂不比以色列的一切水更好吗？我在那里沐浴不得洁净吗？”于是气愤愤地转身去了。他的仆人近前来对他说：“我父啊，先知若吩咐你去做一件大事，你岂不做吗？何况说你去沐浴而得洁净呢？”于是乃曼下去，照着神人的话，在约旦河里沐浴7回，他的肉复原，好像小孩子的肉，他就洁净了。乃曼带着一切跟随他的人回到神人那里，站在他面前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现在求你收点仆人的礼物。”以利沙说：“我指着所侍奉永生的耶和华起誓，我必不受。”乃曼再三的求他，他却不受。乃曼说：“你若不肯受，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于别神，献给耶和华。我有一件事，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我用手搀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以利沙对他说：“你可以平平安安的去了。”乃曼就离开他去了。乃曼的大麻风得医治的这段经文，我们大致可以把它分成三段。第一段就是第一节到第七节，基本上介绍乃曼以及整个事件的背景，主要的人物都在这段经文里面交代清楚了。第二段是第八到第十四节，是整个故事的中心。乃曼如何得医治，是在这段经文里面有很详细的描写。15到19节讲的是乃曼的大麻风得了医治之后，但是比这个大麻风得医治更重要、更神奇的是，在整个医治的过程当中，乃曼遇见了耶和华的神，以色列的神耶和华，他的属灵的生命也得到了重生。这个记载是很多基督徒都很熟悉的旧约里面的一个记载。根据旧约的记载，到了列王记下的时候呢， 极盛一时的大魏王朝已经式微了，他的国势远远比不上大魏和所罗门做王的时候，而且呢还是列为北国以色列跟南国犹大。那位在北国以色列的北边的亚兰，就是现在的叙利亚，当时亚兰的国势实际上是胜过北国以色列，所以呢他常常南下侵略以色列。乃曼是亚兰王便哈达的元帅，他替亚兰王打了不少的胜仗，军功甚大。可是呢他患了大麻风，麻风病是一种很不容易根治的皮肤病，在当时候的医学水准来讲，基本上是无药可救，只能听天由命等待起。乃曼听从了他从以色列国掳来的一个小女子的建议，去找以色列的先知以利沙来求医治。圣经中的以色列的先知是受耶和华指派替人宣告信息的人，也就是所谓的神的发言人。以利沙听要乃曼到约翰的河中沐浴七回，他的病就可以得到痊愈。乃曼其实一开始的时候对这个几乎不可思议，或者是听起来可笑的那个的话呢，他觉得一开始的时候他是 不太愿意去的。可是呢经过他夫人的劝告，他终于去了，然后他的大麻风也得到奇迹式的医治，他最后的他人生最后的难题最后得到了解决。这个基本上就整个故事。乃曼的一得到医治是奇迹还是神迹？他是一个神工作的事迹呢，还是只是一个巧合？所有信耶和华的人都会说这是神的作为，是神迹。对我们信神的人来说，这个世界事实上是没有所谓的随机的成长的奇迹，所有的事情都是在神的掌握当中。那我们要进一步问，神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因为你如果把列王记下第五章整章从列王记里面拿走，事实上是没有不受影响的，整个列王记的记载事实上是不受影响。那神为什么记载这件事情？然后就难道只是记载说神能够有这么大的能力，可以很神奇的医好了一个人的麻风病吗？其实，不管你今天是不是已经相信耶和华神，神要透过这个记载，教导我们一个人，每一个人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课，那就是罪才是人生最大的问题。什么是罪呢？当圣经谈到罪的时候，绝对不是只是讲到指着外面的行为，外在的行为，就是那些违反道德标准或者是法律条文的行为。我们要问一个问题，就是神为什么要记载这件事情？难道只是记载说神大能，神显出来神有神的能力，然后他有这个神奇的医治吗？其实是神要到我们这边学的功课是，人生最大的问题是罪。那什么是罪呢？当圣经谈到罪的时候，它不是指的是外在的行为而已，它更看重的是个人内心的思想意念和那个看不见的动机。圣经更强调罪是自从亚当夏娃受魔鬼试探堕落之后，人类与生俱来那种不信神背逆神的天性，就是所谓的天性。那我们如何解决罪性的问题的难题？圣经说罪的工价乃是死，这是公义的神所定的定律。一个天生具有罪性的人能够用什么方法逃脱死的结局？在人看似没有任何方法，但是当人明白自己走到尽头无能为力的时候，愿意在神面前谦卑，那个就是神开始在我们身上动工的时候。我们一起来看看乃曼的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怎样得到解决。乃曼不是普通的将军，他是亚兰王的元帅，就像今天的参谋总长。事实上在那个时候的元帅的权势是要比今天的参谋总长来的大许多， 因为当在那个时候基本上就是以军事为主要的政治势力主体。乃曼在亚兰王的面前更是又尊又大，他等于是亚兰国的第二把交椅，所谓的一人之上，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在亚兰国，他几乎是要什么有什么，什么都不缺。从人看来，他是一个非常成功有成就的人，可是他有一个大问题，他有麻风病。以乃曼的身份地位，他一定用上了所有他的影响力，试过了所有任何知道甚至别人介绍的方法，可是所有他试过的方法都治不了他的麻风病。他已经走到了所谓的人的尽头。就在这个时候，乃曼家的人被女并与一个以色列的小女子透过乃曼的妻子建议乃曼去找以色列国的先知伊利沙。乃曼接受了这个建议就去了。他在去之前他做了一些准备。我们可以看到在乃曼的这个准备的工作上呢，他事实上是还在靠着自己的力量，自己的方法在寻找答案。首先他去找亚兰王，跟他要了一封信给以色列王的介绍信。第二，他还准备了一个厚厚的大礼，包括银子十塔连的，银子十塔连的大概是今天的350公斤，你就知道这个重量。金子6000舍克勒，大概相当于今天的67公斤的金子。衣裳10套，就是今天意大利牌子的这个西装，3个 piece 的西装。他拿这些来当做谢礼，所以他就拿着信，拿着礼物去见了以色列的王。就是他为什么不是没有先去，就直接去找先知以利沙？在当时，除了犹太人的先知、祭司以外，所有外邦所谓的假神的神职人员，都是受当时的王室奉养，拿王室的薪水就是了。所谓的拿人家的手短，吃人家的嘴软，先知跟祭司也要卖王室的面子。这个是像乃曼像乃曼一样不认识耶和华真神对神的想法和认知。乃曼以为以色列的神跟他们所信奉的假神灵人一样，而以利沙跟他们的先知和祭司没有什么不同，所以乃曼先去找以色列王，他想要叫以色列王下指令，然后叫这个先知以利沙来医治他。从表面上来看，似乎这个大麻风是乃曼的最大的人生的问题，但事实上他最大的问题是他不认识耶和华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乃曼以为他可以用势力跟财力买到他所需要的医治，他以为所有的神都一样有求必应。乃曼没有意识到，也不知道以色列的神是世界上唯一一个不受帝王祭司控制的神，因为以色列的神是一位超越万有的神。相反的，以色列的神是审判帝王、审判权力的神，以色列的神是真正的神。乃曼因为不认识耶和华这位创造天地的神，所以他的行事想法都按着自己的想法，按着世人的方法来解决问题。其实我们跟乃曼并没有什么不同，尤其是我们在矽谷这个强调创新的科技首都，我们在这里拥有我们所需要的所有资源，我们不缺投资人，我们不缺人才，我们都是解决问题的人，我们自给自足，不需要任何人。可是或许不久，我们会像乃曼一样处于人生的死胡同，就像最近的 coronavirus 一样，我们也是不晓得怎么办。在个人上，我们每一个人一生都在努力的想拥有一个美好美满的生活，我们努力进入顶尖的学校，寻找令人羡慕的工作，赚钱，以及保持良好的健康，这些都很好，都没有错。但是这一切终究都会过去， 无论你我们如何努力的拼凑出美好、舒适、成功的人生，总是都会有外来的势力从我们手中拿走。不管你有我们有多厉害、多聪明、有多少钱，我们没有办法阻挡我们的成功的人生从我们手中流失。就算我们到最后能够保留一些成就给我们子女，可是当我们离开这个人世的时候，我们自己不是也是只是两手空空而已吗？然后呢？所以问题是我们是否了解人生真正的意义和目的？乃曼的故事到目前为止，让我们看到，人生最大的难题并不是生老病死、柴米油盐酱醋茶这些所衍生出来的问题。人生最大的问题是我们不相信神，不相信圣经所启示的这位神，不相信圣经在圣经中介绍自己的这位神。人生最大的问题是因为是我们不按照创造我们的目的在过地上的日子，我们亏欠了神的荣耀，就是圣经中所说的罪。当我们能够开始体会了解到这一点的时候，这个就是神开始动工的时候。那我们继续往下看，当乃曼到达以色列国王那里，以色列国王做了一件事情，就是撕裂他的衣服。这个是代表一个敌 AI 的表征，代表以色列王国国王认为大祸临头了，他认为这是亚兰王来找茬，要借口侵犯以色列。以色列先知以利沙知道了之后呢，就请以色列国王让乃曼到他那里去。请大家注意，在第八节，以利沙对说了什么？以利沙说，他就是指乃曼，就知道以色列中有先知了。这句话意思就是说，以先知以利沙要给乃曼上一个真理造就班的课，他要让乃曼能够清清楚楚、明明白白的认识真神耶和华。所以当乃曼来到以利沙的家中的时候，以利沙并没有出来迎接他，他只派他的仆人出去吩咐乃曼到约旦河中沐浴七次，然后他的毛后面就可以得到医治。乃曼的反应是什么？他就大发雷霆。其实他这个反应是可以理解，为什么？像乃曼这种身份地位的人，先知不出来迎接他，只派仆人传话，这对他来讲是一个很大的侮辱。然后呢，以利沙跟他说的这个医治的方法实在是不可思议，简直是好像趁这个机会来羞辱乃曼。乃曼所期待的是像在十一节所描写，乃曼说，我想他就是以利沙必定出来见我，站着求告耶和华他神的名，在患处以上摇手治好这大麻风。他期待的是以利沙会出来见他，然后给他有一些仪式，然后他的就可以治，然后就医治他的大麻风。你今天以利沙你不出来见我也就算了，竟然叫我去约旦河洗七次，我的病就会好了，你是在跟我开玩笑吗？是不是？乃曼已经觉得这是一个莫大的羞辱和发怒。其实，在这种情况之下，有谁不会呢？如果今天是我，大概也是跟乃曼一样。乃曼为什么觉得羞辱？第一个，他觉得说，为什么要去约旦？为什么一定是你们以色列的约旦？亚兰国的亚巴拿跟法尔法河都比约旦干净，为什么一定要去约旦？第二个，要洗七次就好了吗？太简单了吧。其实乃曼真正的问题就在这边更明显，其实他因为他认为他跟别人不同，他高人一等。以利沙的医治的方法太简单了，把他跟其他人放在一起，没有一视同仁，没有区别。他认为说，我是谁？为什么？那我这跟其他一些 任何傻瓜的老太太都一样，那你是把我贬低了，把我看成什么样子的人？可是这就是神给乃曼的功课，也是给我们的功课。重点不是在哪里洗几次，这个都不是重点。重点是这是神的话。我们罪性的问题只有神能够解决，所以我们只能照着神的话去解决罪性的问题。神解决罪的方法就是我们相信神，相信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相信他道成肉身，使我们的罪死在十字，为我们的罪死在十字架上。他三天后复活，升天，坐在至高神的右边，有至高的权柄。相信耶稣基督，这个是人人都可以做得到。所以在救恩之前，人人平等，只要信，这是神救约的法则，就那么简单。难得是因为我们不愿意承认自己无能为力，不愿意谦卑的顺服在神面前，这是我们的难题，这是我们的困难。乃曼的，当乃曼没有办法跨出这一步的时候，他的人生的问题是没有办法解决。只有当他谦卑下来，来到神面前的时候，他的问题才有办法得到解决。故事继续看下去，我们看到乃曼是因为乃曼身边的一个仆人，基本上劝他大老远跑到这里来了，先知这样说了，去试试看也可以。乃曼却听了劝，就去了约旦河，结果起了气势，就像伊莎说的，结果他的麻风病果然是好。否则要是乃曼真的就是气，满怀怒气的回到亚兰，这个后果真的是不堪设想，因为亚兰王铁定要兴兵攻打以色列。乃曼的麻风病是医好的，但我们怎么知道他内心的罪也真的得到医治呢？从15到19节，从乃曼生命的改变，我们可以得到，可以看得出这个罪性的难题的得到解决的确据。从15节到19节，我们看到乃曼的生命上有三个变化。第一，他对神有正确的认识。在第15节，他说：“如今我知道，除了以色列之外，普天下没有神。”乃曼以前认为天下的神都一样，没有什么大的差别。他现在知道也认识，只有以色列神是真神。第二，他对财务有一个正确的态度，他不再是把财务用在私人的用途上，他乐意奉献，因为事实上他这时候可以把钱带回去，他不需要留在。给，要奉献给什么？第三，这个是最明显的。乃曼他有一个诚心敬拜的生命，我们可以看看他在17、18节的请求，对伊丽莎的请求。他在17节那边说：“请将两骡子驮的土赐给仆人，从今以后，仆人必不再将燔祭或平安祭献给别神，只献给耶和华。”乃曼这个要求啊，就是两骡子驮的土，这个是一个他们那时候古老的一个观念，就是那当时候的他们认为神是区域性的，就是每个国家每个城邦有他们自己的神，所以乃曼把这个以色列的土带回亚兰，表示说他要把耶和华神带回去亚兰，所以他这样子。他可以好好的敬拜耶和华，因为他们观念里面耶和华是以色列国的神，所以也许在我们今天所了解的神学上不正确的，可是对在那个时候乃曼一个初认识神的来讲，伊莎更看重的是乃曼内心那一颗真诚敬拜的心。乃曼接下来在第十八节的请求更显明了他敬畏神的心志。第18节他说：“我有一件事，为愿耶和华饶恕你仆人。我主人就是亚兰王，进临门庙，临门是一个假神，是亚兰的一个神。进临门庙叩拜的时候， 我用手拆参他在临门庙，我也屈身。我在临门庙屈身的这事，愿耶和华饶恕我。买卖并没有说我现在相信了耶和华，我就不要回，我就不会去亚兰的，我要留在这里。相反的，买卖是说我要回去继续当亚兰王的元帅，但是我要让亚兰人知道，当我伴随亚兰王去寺庙的时候，去临门寺庙的时候，我不是在向临门神跪拜，我要把这类的土放在我的脚下，让每个人都知道我实际上是在向以色列的神敬拜。所以乃曼实际上是要整合他的信仰跟他的工作，他要为耶和华在工作上做见证。在这里神让我们看见一个真理，那就是当我们真正的得救，我们真正被神得着的时候，我们的生命上一定会有某种程度的改变。改变，这个改变每个人都不同，但是我们每一个人在心里头都会有以某一种方式知道我们的改变，自己的改变是什么。也许是你在教会侍奉上更忠心，或者是你对神的话语渐渐的更爱慕，然后你的生命呢，渐渐的神会改变你，神会成为你生命中至关重要的一切。它会改变我们的想法，我们对金钱的态度，我们对它被成为我们做任何事情的核心。这种以神为中心的生命，就是荣耀神的生命。乃曼的故事基本上到十九节就结束了，但是神在这段经文里面，事实上还有一个比较隐藏不明显的教导，而且是我们常常会忽略掉的，就是在第三节的那个以色列的小女子。不知道你们注意到，如果没有她，没有这个小女子，乃曼的病就不会得到医治，也就不会有列王记下第五章的记载。等是借着这个小女子把得救的好消息带给你乃曼。第二节跟第二节第三节那边说，先前亚兰人成群的出去，从以色列国掳了一个小女子，这女子就服侍乃曼的妻。他对祖母说，巴不得我主的去见撒玛利亚的先知，必能治好他的大麻风。请特别注意，这个小女子对乃曼的妻子说什么？她说巴不得。这个是一个什么样的口气？巴不得是一种代表心中的感觉，是一种焦虑，迫不期待。一个被掳的奴隶对乃曼有这样的关切，不是有点奇怪不合常理吗？大家知道，这个犹太小女子她不是生下的就是奴隶，她是在某一次亚兰人攻击以色列当战役中她是被强迫为奴隶的。在当时战争是非常残酷的，尤其是对战败国。我们可以在这个后面列王记历代志里面，然后看到这个亚述跟巴比伦怎么样去面对待以色列人，就可以看得出来。在当时是没有类似今天的所谓的日内瓦条约的战争条款来保护战子跟一般老百姓。这个小女孩有可能亲眼看见她的父母、她的家人被亚兰人杀害，他的兄弟姐妹也有可能像他一样被卖给其他地方，卖到其他的当奴隶。他的一生就这样被毁了，他只能当奴隶。奴隶是完全没有地位，没有等于是别人的拥有品。他的悲惨的一生，完全是乃曼要对这样子的事情负责。可是他选择了原谅乃曼，他对乃曼的饶恕，在某种程度上代表了神对乃曼对我们的饶恕。这个不是一个一般常见的所谓的宽恕，我们的努力是不是说像有人 伤害了你，然后向你道歉，就原谅了当时的那种别人，比如说有人走路撞到你，或者是有人开车撞到你。这里的饶恕是一种对甚至明目张胆的不正当行为所造成的极深伤害的那种饶恕。这个以色列小女子饶恕乃曼绝对不是一件简单的事情，因为她所经历的痛苦是相当刻骨铭心。如果她要让乃曼为自己的罪恶付出代价，她可以隐藏以利这个先知可以治大麻风这个事实，她可以隐藏这个消息，然后看着乃曼的身体一天一天的败坏，可是她不隐瞒这个信息，而且他说巴不得，这意味着他做了一个痛苦而昂贵的宽恕工作。饶恕的代价总是昂贵的。如果有人伤害了我们，我们可以如果要报复，我们可以透过伤害他们的声誉，或者是张大眼睛告诉别人他们做错什么事情，来羞辱他们，来使他们猖狂，或者我们可以向这个小女子选择原谅。无条件的原谅，可是当我们选择原谅的时候，我们必须要准备付上原谅的代价。这个代价也许很痛苦，也许这个错位的小女子，她是一个受苦的仆人，她承担的饶恕乃曼的代价。这个小女子做了饶恕的选择，她这个选择将我们指向了耶稣基督，真正的受苦的仆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耶稣基督也失去了他的父亲，他也降世成了一个囚犯。耶稣基督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死，基本上他为我们付出了极大，为我们的赎罪付出极大至高的代价。他为我们所做的是，天父啊，原谅他们，因为他们自己不知道会做什么。所以神之所以能够原谅乃曼，向原谅我们，是因为他的儿子来到世上，成为最终的受苦仆人，代替了软弱。这段经文也跟我们说明，神不仅仅是犹太人的神，也是外邦人的神。他爱外邦人，跟旧约中被拣选的犹太人一样，他爱他所有的创造物。无论是犹太人或者是非犹太人，以至于他差遣他唯一的儿子成为受苦难的仆人。因此我们今天可以成为他的选民，这是神的怜悯和恩典。最后让我们发挥神给我们的想象力，想想当乃曼得到痊愈回到以色列之后，他会如何对待以色列的小女子。他会像以前一样对待他好像对待其他奴隶一样吗？我觉得不会。我想至少在态度上，乃曼会对待这个小女子非常的不同。我认为他会非常的感谢她。也许他每一次见到这个小女子的时候，他会想起自己的麻风病，而且他看到他从以色列带回来的那块尘土的时候，他一定会记得以色列的神和神救赎的恩典。这就带出我们今天这段英文的最后的一个应用，那就是我们要时常纪念神的恩典。我们得救的生命要持续的成长，不留在原地。纪念神的恩典是不可或缺的源头。当我们谈到纪念神的恩典这个命题的时候，我们很难不联想到大卫和他所写的诸多诗篇。大卫的诗有很多的各种题材，其中诗篇第103篇可以是大卫的赞美诗的代表作。这是一首大卫教导我们如何用数算神恩典来赞美神的诗。大卫在诗的开头说，第一节跟第二节说，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凡在我里面的也要称颂他的圣名。我的心啊，你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一切恩典。接下去从第三节到整篇诗的末了，大卫就在数算神的恩典。也就是说， 对大卫来讲，不忘记神的恩典，数算神的恩典就是称颂神，数算神的恩典就是称颂神，不忘记神的恩典。称颂与牢记神的恩典是不可分的，是一体的两面。大卫在这个诗强调说，要称颂耶和华，不可忘记他的恩典。这个也同时跟我们讲说，其实我们常常犯的问题就是我们会忘记神的作为。这首诗不仅仅是表达感情，而是不仅是逻辑理性的逻辑，而是默想和沉思。我们要持续去默想沉思神在我们身上的恩典，一直到称颂耶和华成为我们思想意念的一部分。这个就是所谓旧约中所谓的纪念的观念。乃曼的故事对我们是一个提醒，像乃曼一样，我们本来是救援无份、救恩无份的，我们的得救、罪得赦免，是神借着耶稣基督在我们身上的作为，是他在耶稣基督里给我们的恩典，这是我们不能忘记的。保罗在哥林多，在给以弗所书教会的书信中，在以弗所书的2:11-13也这样提醒外邦人基督，所以你们应当纪念，不要忘记，你们从前按肉体是外邦人，是成为没受隔离的，是基督无关的，在以色列国民以外，在所应许的诸约上是局外的，而且活在世上没有指望，没有神，是远离神的人，如今却在基督耶稣里借着他的血得以神亲近的。当我们能够常常纪念神的恩典，我们这个得救的生命就能够越体会我们原来是神的工作，是在耶稣基督里造成的，是神赐给我们全新的生命，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他以为好的事，把一切颂赞荣耀归给神。做到了，我们做个祷告。这样子，我们感谢你，用乃曼这个故事再次提醒我们，我们本来是怎么样一个生命，然后我们现在也有什么样一个生命，怎么样有什么样的盼望。这些恩典跟盼望，我们所拥有的恩典跟盼望，都是你在耶稣基督救主面，借着他在十字架上为我们成就的所赐给我们。主啊，真的是让我们能够时时刻刻、时常的来思想你在我们身上边的恩典。主，就算在今天我们 shelter at home 被 lock down 在家里的时候，主，我们能够用这个时间，来更多的思考你在我们身上边的恩典，我们更有更多的时间来读你的话语，与你亲近。主，我们感谢赞美你给我们这个有这样的机会，让我们能够真的是静下来，来与你亲近，来更认识你。我们再一次把今天的时间感谢赞美你，愿一切颂赞荣耀都归给你。这样感谢祷告是奉你爱子耶稣基督的圣，阿门。